我们刚讲这个众生性，就有一生性，就是有意界系啊、色界系啊、无色界系。那当然，我想这个都是一种对比法了哈。对比法就是以出世圣法来对比一生性啊。所以，当出世圣法的分位，这种它的出世圣法性越多的时候，它的一生性就越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现在外壳是这样，那属于解脱性有多少啊、那解脱性就是自己对佛法那个解脱意掌握多少啊、掌握多少，那个修行解脱的那个关键的东西啊，掌握多少来论自己的那种意生性跟出世间的圣性啊、到底是多少。所以从外表看不到，不过从人的智慧跟解脱里面啊，这个解脱之见啊，它到底有几分，它是不是相应而行来论这个啊。那再过来问，依何分位建立流转，此复几种啊，依因果相续分位建立流转，因果相续啊，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流转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法，看似有一法在流转，其实是嘛，因缘不断的是吧，生灭生灭生灭，那因为它刚好是业力集在那边，所以变成有类似有一个稳定法在那里，其实是因为业力的关系，所以类似有一个稳定法不断的诸因缘果报在那里相灭相相续相续，所以我们叫做流转啊，流转。像我们现在在流转呢、我们做流转就是因为过去的业力形成，我的业力形成入人道，我这个人道，我现在包括我现在是刹那生灭，我们刹那生灭，所以我们才会老啊。但却是因为这种刹那生灭是诸因缘啊，因为业力所集成，诸因缘集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直起现行，一直种，虽然也是种子生灭，但你看啊，我们种子为什么这一类种子会出来，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类似的串习力啊。这因为这个种子灭的，照理讲它不一定要起来，那为什么起来？因为跟它关联的东西啊藏起来，它一起来这个容易带起来，正因为它也容易带起来，这个容易被带起来，所以这种业力的那种相互熏染的那种力量很强，所以这一期力道还在的时候，它就一直穿袭，所以在这个因缘的同时生生灭生生灭的时候，就产生了流转相，所以并没有一个稳定法在流转。注意，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就是因为我们在讲流转的时候，马上就又产生有一时法在那里流转，在时间相里面，时有一法在时间相里面稳稳定的在变化，即便你看到它生住异灭，你依然会认定什么，有一个灵魂体在那里生老病死，过着过去现在未来，这种看法各种看法不用学佛就知道了。可是佛法的 看法是什么，这种流转性什么，是依因果相续分位想出来的，所以这因果，因果一直在刹那生灭，刹那生灭的时候就缠到由因感应果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一直在诸因具足现出果相，以果相为基础又成为因，然后又现出果相，这种种的一直在流转，这个叫做流转相。所以流转相不是时有一法在流转，是因果生灭的种种起生灭来论流转的。那因为为什么有一个感觉，有一个东西在流转，是因为它的业力刚好在这个地方成熟。所以我们就讲说，像我们来讲，里面有没有畜生性？有。但畜生性怎么跑不出来？他也想出来啊。但因为我现在当人，所以这个东西把它挡着。啊，再过来，我的就算畜生性在里面，它的因缘不具足，它不会出来。因为我过去所造的人道的这个因缘，现在是业力还在，就像丢石头，除非你真的打得很好，我石头在空中丢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石头另外撞到我的石头才会擦开来，可就算擦开来，它原来的力量是不是会还是继续，除非说我丢这边你丢那边刚好一撞刚好停啊，否则的话它丢上去就有一股力量要维持，一直维持维持，虽然刹那生灭无常，可是它有一股势力在，就是说它也都在生灭，可是因为它的力道中间之前所引申的那个 也是生灭力，但是这个生灭力经常聚足在那里生灭，所以说它一直穿穿穿穿到它的整个力道没了才掉下来。那我也是这样，我虽然有种种的六道性，但我现在以人道这个因缘最具足，而且这个具足的力量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我在这几十年内啊，不大会突然早上起来变畜生，那晚上变人道，这又跑来跑去的，一下跟你们讲，一下这你们这一群天人在这里，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啊，等一下我们暂停啊，等一下又变成另外一道人来啊，不会这样，因为你们有一定的因缘。所以我之前我就谈到，就是说虽然一切法无自性，但因果为什么不会乱，正因为它要带缘生，正因为它要带缘生，因缘不具足的不会跑出来。那有些人带什么缘，其实就是相互之熏染的缘，好像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这种习惯，所以我这个念头起来跟它相应的法会跟着起来啊。所以最近我要谈到说，种性有没有种性差别，有啊。你说佛法我们不是把那个印度的四种性打掉了，那为什么佛法唯识里面要立五种性，那不是跟外道一样吗？那佛教的转五种性不是那种自性见的五种性，那像声闻种性，声闻种性就是啊，声闻的认知跟认知心啊，五印象啊很具足，所以任何东西啊，就算你丢个大圣法给他，他要么把它挡掉，要么就转成他的。为什么？他升起认知的东西啊，一直是以相关的这种因缘相互不断的生灭升起。别的法不容易在这里升起，就是别的法要进来，因缘始终不足。这种长期稳定的、很不容易被其他的因缘所带进来的、插进来的，这叫做种性啊，也没有一个固定种性啊。因为这个种性就论来讲说，无始劫来这样的心性的人啊，那种心念的和都一直在这个味道底下的，他也这个种性本身有没有生灭，依然是生灭啊，但他就是往那个地方一直去组合的，就算他生灭他也离不开他这个范围，他一个认知心。就像这个人你看我们有的人个性啊，小到大就算中间有小改变，基本个性啊就是那个调调，就是种性嘛。啊，他有没有真的固定在哪？没有，他在变化啊。同样一件事情进到这边，人家是这么解读，他就习惯解成他喜欢的那个解读方式。为什么？他的习惯就在这里啊。任何东西进来就是转到那里去啊。所以你看，他流转是建立因果相续分位，此复三种为刹那辗转流转啊。然后身辗转流转啊，再过来染污清净辗转流转。那这个刹那，当然我们知道，刹那一法生一法灭，一法生啊，辗转流转哈。当然我们大概只取其主要意思就可以了哈。在身流转，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六道里面不断的轮回流转，是不是？再过来染污染污清净，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环昧流转，还有啊环昧。哦，我环灭的相，那一个流转相，就这个，是属于苦集这一方面的流转相的，还有一个是灭道的这一部分的，那这个就开出两个不同的流转相啊，此灭彼灭，或者此生彼生啊，这个就会有不同的流转相。那这个流转相也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一切的流转都是以因果相续来论。为什么他会这样下去，就是他的因缘具足，他在这里容易成就，此一法成就下一法跟着成就，此一法成就下一法成就，就这样的相互成就，一条流转相就出来了。所以在这种生命的那种冲动里面啊，这种流转相啊很难岔开来，你没有本质上的去颠覆它。老实讲，像这种体质不改变啊，偶尔 take OK 棒那个没用，稍微不痛就这样而已哦。整个生命体质没改变，简单来讲就是见没改变啊，生命体质不会改变。就是一开始认取的心没改变啊，眼睛要不是睁开眼啊，再怎么跑都是盲人在那绕。所以生命体质没有真的我们讲说彻大彻大悟，当然这个大彻大悟不是这种开悟，就是说真的了解生死的现象的时候，那个心境一改啊，修道从此开始。 这才可以破，这都要那个流转像大河流，你丢个沙包它连感觉都没感觉。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次那个水哦，那个土石流哦，我看那个电视那个土石流可怕、啊、连那个推土机那个石头那么大的，就像房子那个石头，它竟然是那么轻飘飘的这样滚来滚去的，那么大石头。因为有一次我到南部垦丁的时候啊，他们讲说他那岸边有很多大石头，那他们华师讲说这些石头原来是在那个岸底下的，那台风要水一滚啊，这些全部都抬上来。我说那个用车都很难提，他就这么一个台风浪一滚，那些大石头全部跑到岸上来。下面有堤岸哦，堤岸好几公尺的哦，那浪一滚呢，这些大石头就全部把搬到台上了，现在要搬下去很难。你看水这么软软的东西，它这么一滚就全部把它抬上去啊，好多沿岸的很多大石头。所以啊，就算你以为你很巩固，那个生命的妄想流的流转力啊，你丢啊，连理都不理你，连理都不理你，除非不理你，因为你自己在阻挡它的同时，你在滋润它。所以唯有你很清楚这种颠倒性啊，习诸妄想，这个生命的妄想流才停，或者的话用种种的颠倒心设计种种修行，挡不住的啦，你根本挡不住。所以说面对我们这样微微细细的修行，面对业报现前挡不住。哎，我们苦修几年啪一下就倒了，哎，打一下就倒了，不是吗？就像我们苦修几年，我们的认知心其实都还没多大改变。所以真正因为你的认取心才是业力的升起的因缘嘛，所以你的对这对世间的俗念如果没改变的话，其实要超越你的业报，那我觉得不大可能。我们越看清楚这一点呢、啊，就越觉得根本的东西没掌握，那依然是生死业力的束缚里面的人。能改变多少，就是说稍微就像本来这个浪滚过来你挡一下，它再绕一个转一下啊，依然是往下一直冲，也就是说你对它的影响几乎是太微弱了啊。有时候是小功德啊，被这么大业力一弄啊，有时候几乎等于归零了，没什么作用啊、哦、没什么作用。因为那个其实我们讲的业力是什么，就是你的执取心啊，就是你广大的对生命的执取心中间稍微保留出来的修行力道啊，其实都抵不过你自己的执着。所以要不是很死心的看清楚世间虚妄无常，把那种执取心给它止息下来，你那种对世间包括身体的执着，对世间的执着，这个广大的执着，你稍微留个空间要修，一下就把你盖掉了，一下烦恼起来就倒了。我看他后来化解说起烦恼，诶，这个还蛮正常的，所以看到大家起烦恼其实也蛮正常的。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轻易在很多地方去论，我们可以逐步的，其实就是见次的方便以导引他真实的知见，这个是修学的引导的主要。那虽然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导引这个，那如果在这个过程还没到地，还没掌握佛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应该学会去包容每个人的烦恼。为什么难呢、啊、真的难呢、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生命狂流当中，有一个人想要抬头喘个气赶快救他，因为那个都很少的，难得的啊。当然你能救几个，大概不然都淹死的比较多了，不过能捞几个就算几个吧真的不容易。后来越看越清楚，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累积太久的那种妄想性啊，有时候连知道都不知道啊。所以我最常讲的就是说，连我在起修行的心竟然还是妄想的一部分呢、啊。这个最难的，你知道，你想要修行的心呢，就是有心要脱离苦，这个心其实是一个很好，可是问题在脱离苦的同时却又带着一个爱做世间的心，唉，扯老半天了，什么要进不进，要退不退，就是卡在那里。唉，看得越清楚，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出来啊。所以 所以才会有想说啊，有时候啊走过来，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笑。我觉得修行啊，这个当时额外讲，不知道怎么去说明这个感觉，就是一条修行路，我发觉啊，简直在开玩笑嘛，就是对自己这样一套修行，觉得这不在开玩笑嘛，就这样弄，怎么弄到哪时候了？才知道说原来哦，都是那种。当然，这个讲话是我对我自己讲话，就是我们那种半吊子的修行，有点在玩加加酒，玩完了就把它呼掉啊，那尊耍不一样，就是嗯那种不是很真实的，好像就偶尔玩一玩嘛，偶尔起个心修一修啦，修完了以后就回到正常还呼位的，哎，该休息吧，哎，刚刚打完火气，好累，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啊，可以，好休息一下。这个就是有点加加酒似的，不能一贯到底的把生死事看真实看透，嘿，所以这个心情有了以后，就发觉说哎呀，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也没做到，但至少开始正式的严肃的来看修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心情，就是我不认为我做到，我甚至也知道，因为就这样看才知道自己在办加加酒，所以不过这样的心情也更清楚，就是说我也不再迷失到以为我们在修、哦、以为自己在用功，而却不看到自己的执着。那如果你有多了这么一个眼睛、啊、哎，就好多了，哎，至少不会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已经上船了，哎，没想到这个是浮的船、嗯哎、好，我们接着来看，问依何分位建立定义，只负其种。答：依法别相分位啊，建立定义啊。依法别相分位建立定义，哦，此负三种啊，为相定义、因定义、果定义。什么叫定义？究竟有点叫做我们叫做决定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定义啊，它就是它一定如此啊。这个一定如此是怎么样的？就法相依法别相分位啊，这个法如果是这样，它不离开这样定义。简单来讲，我们都来讲说，嗯，黑板就黑的咯。当然，现在我们讲黑板有时候是白板了、啊、不过至少如果正确的黑板，因为黑板就是黑的板了、啊。就是说，这个法相有法相的定义的时候，就为这个法相做什么样？做适当的限制的。当众生起这样的执着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一切法虽然是因缘，可是就世俗法定义有没有真实定义，定义法是就世俗地里面众生分别，即便一切法无自性，但就众生的，我们经常讲说五蕴有没有第六蕴，没有，因为以众生心来讲来看的话，就五蕴啊，众生的心来怎么分，就是这个五蕴相啊，十二处相啊，这些相，他会讲说相有这些定义相，就是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像我们活在人间，就算年纪有稍微大小了，大概也不会离开啦，不120几的还有啦，到130的还没听过，那150的好不好，就给你200了，最多的不会200，也没看过有200的。那叫彭祖800岁，这个我就不晓得到底他在不在啊，那也许吧，不过那个例外不管了、啊、反正就一定定数，你活到哪里你大概就是这样而已的。这样的因跟果，他会后来不是讲说相定义、因定义、果定义，就是这样的果，既然是这样果，大概不离开就是这几类因啊，那这样的因大概不离开就是这几类果了，也不会跑开哪里去了、啊、你如果有贪爱心、啊、怎么跑啊，大概就是三界了，最多是异界、色界、无色界的，因为它是以这个来结生命的嘛。所以说这样的果、这样的因、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有一定它的怎么样缘起道理。就是说，虽然一切法无自性，但我们为什么讲定义？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为什么讲定业？为什么讲定业不可转？事实上，真的有没有一个定业？如果你认为真的有一个定业，那不是自性见吗？但我们要讲说，就一个因缘已经具足，以现在的因缘已经无法回转的，就像我们现在，我当人，我现在能改变我成别的吗？不行嘛，我就是业报现在现前，这个是我的定业啊，我的定业，而且我什么定业，我一定会死，这是定业。为什么？因为你生了，而且因缘 就是这么一期，这个业力当中，这一期人道当中，你最多到哪里，终究要死。因为这是从缘起上的来讲，说从世俗地里面来看，这样的因缘就是这样的果。好，所以从五蕴的和合里面呢，我们产生这种定义的认知。所以我之前谈到就是说，即便一切法是假施舍，即便一切法是假施舍，但活在说这个法会不会混乱说？不会。为什么？因为就你这一起众生，你不离开这种业力的。所以他在安立一切法的时候，虽然是假施舍，但也都是依众生可以依循的。为什么？因为众生是依这样分别心而出的，他的细心观察，观察到这些东西，所以他施舍说有五蕴法，绝不会跑出第六蕴。这是这样的因缘相里面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业力底下的，你受这个因就会得这个果，所以佛可以受记你啊。佛可以讲说这个人，乃至不要讲说佛，就算有神通人就知道这个人死后一定往哪一道。那有没有一定？其实不一定啦，但大概八九不离十。为什么？以你现在的念头，以你现在的习性，以你现在的烦恼性，这样的业力绝对跑到那里去。因为你又让我不可能，不可能，你那个不可能是嘴巴讲，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多重因缘已经导向那边的因缘在流窜了，所以他看到这个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必然在那里受报，他看得准了。你看到的那种因子没有他看到的那么周详，所有可能要发动产生变化的因子都被他考虑进去，都被他观察到的，他很清楚的知道你下一生往哪里走。那你说有没有可能突然改变了？有，有。就像那个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念精进超九劫。那为什么差那么多？照理讲以他们这种地位，过去佛为他们受记会不会差？不会差。但每个人在一种维系的因缘当中，他都会产生大的认知或者作用，其实就改变了。不过这个是要很大，就一般常态来讲不大可能，所以我们才讲定业不可转。那是不是能不能转？就像说我们现在我在讲究，像比如我们在算命，能不能算得准？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算都还算准。为什么还是准？因为你的念头没改变多少，所以你的心如果还是依着习惯习性在走，你的命基本上是算得准的，若很会算的人。可是对一个人如果发大的出离心，一般来讲已经是算不准，因为他的价值观世间不同，所以这时候就不容易准了。好，不容易准。所以如果还能算得准，而且到临终还算得准，哇，这下就麻烦了，没改变过。一般来讲就是说，我本来对世间有种种爱着，包括荣华富贵的心，现在我放下，所以他就算不准了。所以真发心修行的应该一段时间，就像以前我们师父讲说，如果你出家几年，你去几年一段时间去找你很熟悉的人去跟他化缘，他若一开门马上认出是你的话，你就回来要好好忏悔。我气质都没改变，气质应该是你远离这种人群当中，你慢慢修行，结果他化解说，这是谁？那这样可以啊。如果一眼说，老李啊，你现在出家了，这下也就是说，当然这个也许是参考啦，不过意思表示说你还没真正改变气质，是不是？这里面有意义啦，但不是每个人这样，因为如果你的特征太明显的话，走到哪里厚道就是厚道，那个一看就看出来，世间也没有像你厚道成那个样子的话，再怎么躲也就是你嘛，这个大概就是另当别论啦。不过如果就正常的话，就是说几年下来一眼就望出你原来的那种像，那也没有改变气质啊。但这只是提供参考的，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哈。不然下次的话，为了让人家认不出来，故意化妆，那就麻烦了。不大不是如此哈。 定义有相定义，相定义像比如说他这里有解释，就像之前我们在看那个4190页题里面都有谈到，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像十二缘起的十二处啦，还有领受定义啊，领受定义就是三受，一定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还有住定义啊，这些都是属于相定义。那再过来就怎么样因怎么样果，这个决定差别无杂乱性，这叫因果的那种定义性啊，定义性就是决定的，它不会改变的啊。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问，依何分位建立相应，此复其种，依因果相称分位啊，相称分位叫做建立相应，就是相称，就是所以相应有很多面，从如果要求越细的时候相应就越少，如果我们从来讲我们相不相应，我们讲话你跟我你跟我骂我，你骂我我都听得懂，我骂你你也听得懂，还蛮相应的，你看对不对，语言相应啊。不过如果在讲细的话就是说个性相不相应，不相应啊，我们才不合嘛。可是如果从更高一的角度，就是更广的角度来看，你们两个蛮相应，为什么，你看你骂他都听得很清楚啊，你骂外国人他还听不清楚，你看你的语言还蛮相应的，是不是，所以相应可以就是说因果相称分位来谈，所以这个相应啊其实有很多面。那同样的就是说在如果谈到细的话，持一心起某一个心跑不来，贪心起嗔心跑不来，是不是，如果散乱心起定心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是不相应的东西。那所以同样有些东西就是当这个法起来的话，跟它相关的东西也容易生出来。那刚才不是讲那个调举也是吗，当我们贪心强的时候，调举心很容易跟着生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同贪一分跑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那所以说有些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跟它气息相通，就是因果相称的东西，分位这些东西啊，会跟它同一产生配合出来啊。此复三种为和合相应，方便相应，称可道理所作相应啊。这个就是就是前面也可以提到的，就是世俗的那个就是和合相应啊，比如说从世俗法里面啊，比如说这个颜色这样搭不搭配啊，这个东西这样放在一块相不相应啊，这些都是这样，所以世俗相应，所以你觉得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里面这个东西相不相应。再过来像方便相应，就是比如说教学不是要气理气机吗，这就是方便相应，就是我们在运作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能不能符合你所要达到的这个善巧，这个善巧能配合到你的目的，这就是方便啊，方便相应 啊。不要就是说你想这么做，但你的做法的方就是方法跟它不搭调，这就是不相应啊。真可道理所作相应啊，像比如说我们后面有之前有讲四种道理，叫观待道理、作用道理、因成道理、法尔道理。相应的话，比如说因成道理，因成道理说我这样来论它，这样的因，这样的原因，因此有这样的结论，所以变成了我论证的前提跟我的结论是相应的，是不是？好，还有作用观待。这样的作用，这样的东西产生这样的作用，这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个也是相应。好，所以这个相应前面也有谈，基本上我们在这里要谈的说最主要它是点出一个，因为在目前之前讲过了，现在为再讲一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要讲说这个讲相应是因为依因果相称的这种分位啊，就是因跟果能搭配的起来，这样如是如是因得如是如是这样的果啊，这样的角度啊，这样的角度那升起这样相对应的东西，这叫相应啊。好，这个是相应的部分。再过来我们看问，依何分位建立啊世数，此复几种？答一啊。迅疾流转分位建立世数，就是说依它快速流转哈，来建立它是不是有这个历史势力速度啊？所以它这此复三种，为诸行世事、适用世事，还有神通世数哈。就前面讲适用就是人造作的啊， 那他也讲说就像人啊象啊马啊啊，那因为力道组合起来啊，就像我们在开车火车啊，你看啊，火车要起来很不容易啊，火车要发动的时候要慢慢慢慢慢慢，等到它如果一快起来的时候，那就很难挡了，它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它因为它的组合力量啊很难组合，但一旦形成的话，这股力道的那种往前相互串袭的这个冲击力啊就变得很大啊，像这一类的。那神通也是，有的神通速很快，有的神通就比较慢，因为有的神通因缘具足，它快速展现而且力道很大，那有的就比较不容易啊。在诸行包括我们的身心的造作，我们的所有身心的反应，这也是一种造作，一切诸行的这种生灭的势力啊快速。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思考也是啊，我们思考成熟的时候那个思考力就很强，就一下起来就快速的转转转转转，就得到，像我们就比较不容易。有的人脑筋很稳啊，他就一思考一个问题啊，他马上很多复杂的东西马上在心里马上清清楚楚分类好。有的人就是有这种能耐啊，那极快速的就好像那个很大的电脑一样，马上很多资料都在他内心里面清清晰晰的。像我们一般来讲心散乱就比较不容易，心散乱的时候稍微记一个东西啊，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所干扰，所以我们对一个东西的意起之心啊，经常会被其他东西所干扰到，所以我们的要认知他的心经常会间断掉，会间断掉。所以这个势力啊，没有，简单讲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事，第一个他升起的力大，还有再有他的因缘具足，所以就会产生什么这种势的作用，就是说他的力道大哦，再过来他的因缘具足，所以他的力道大因缘具足，他要成熟的话速度会转换都很快、哦、这个是依这个世数、哦、问一合分位建立次第，此复其种，答一一行流转分位、哦、一一行流转分位建立次第，此复三种为刹那流转次第、哦、再过来内生流转次第，在成所作流转次第。所以这个次第是什么呀？次第简单就是先后升起之先后关系啊。所以次第有时候是修行次第，有时候是动作次第啊，有时候是一个法的相互因带关系，我持法生，一个法会带持法生下一个，一个法会生下一个，一个法会生下一个，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次第相啊。所以一和建立这种次，那叫一行流转分位啊。这个流转，你看它的流转是一个过程。那一行在流转的时候，一行在什么场合、什么因缘现出，然后接着下一个行在什么场合现出，这样的前后关系就现出了次第关系，好，次第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次第啊，包括我们思考事情的次第也是这样。像写文章也是吧，写文章也是次第啊。我们在描述一个东西啊，描述东西的时候，嗯，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发觉有人在跟人家指那个路啊，哦，一听哦，不听还好，一听都迷路，因为讲话没次第啊。他一般我们讲话跟人家介绍路啊，那个次第的升起不是光我就我认知路的次第在讲啊，实际应该考虑到说，当我讲这话，对方的脑袋会升起哪些次第、啊、也就是他不但会想到自己，他还会想到对方，所以这时候他在介绍路的时候就会怎样，对方就很容易清楚，因为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会有这么认知，那这个认知先建立的时候，我如果这个认知完了我再讲下一个他就很清楚了啊，所以他会想到，就他不但是讲自己的认知，同时会讲知道对方会怎么想，所以他知道说假如这个概念先没成，下一个概念他会模糊，就包括教学也是这样啊。假如某些概念没有先形成，下一个概念要升起来没有因缘，这就次第啊，是不是就是次第，因为他知道这个心形啊需要带这个缘而成，那有些缘是吧，有些缘在没成的时候这个缘是不会有的，所以他知道说假如一下子要成就他根本没机会， 就必须要，因为这个东西是带他而生，所以我就先这个完成，只要完成的话，下一个法就生起来有因缘了。所以大家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这就是理啊。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彼此因果关系，所以我讲戒定慧有这么一个生起关系。是，所以次第是一个，其实你看到次第是代表什么？你对他的那个流转，那流转其实我们前面不是有讲那个，什么叫流转？依和分位建立流转，依因果相续分位建立流转，是吧？那因果放，因果就代表缘起嘛。所以当一个法要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看它的流转相，就看它的因缘具不具足。所以我们以此因缘先成，下一个因缘再成，下一个因缘再成。好，所以它会整个顺序会很清楚，就是这个因果相，一个因果生了，下一个因果生，所以流这个次第会从这里产生出来哈。所以刹那流转出地，还有内生啊，内生，他这里有像内生，他就举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次第啊。那十二缘起里面，无明行明行识名色六路啊，这个内生内在的心行的次第。那再过来是成立所作流转次第，就是世间成就诸外法，一切法他如何怎么去被他安排次第完成，就像挖地基，然后再加柱子，然后再一个盖，成立所作。当然这也不一定是外法啦，所以一切你所要成就的一个东西，他所要建立起来建构起来的安排的先后顺序，这就是次第。哪时候这个法先成就，哪一个法带他才能生。如果此法不生，下一个法不生，所以我必须要先这个法成，那个法才能成，这就是次第。好，这个次第，所以次第也是一个缘起的观察，是不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是缘起的观察，我们在修学当中就不会什么躁动，就不会躁动。为什么？没有因缘的不要贪，此时是你的因缘，该修什么？所以不是说那个大智者讲，只是学时，非是正时。这不是正的时候，是学的时候。就菩萨道不轻易证，菩萨道证的是菩萨果位，不取证声闻果。所以这时候是该学的时候，不是证的时候。好，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了解次第说，那个因缘根本还没具足，不要贪求了。就好像说，哦，我赶快修禅定，不要了。你现在啊，你先修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修这个就是修它，你急着取它，反而不成就。你应该修这个。这个你就要按部就班，逐步成就，那个东西就会成就。为什么？它是因果关系，就是次第，所以不会贪取，不会躁动，不会混乱次第。再过来我们问，一合分位建立时，此复其种？答：一行相续不断分位建立时啊，一行相续啊，时其实跟住不是有关吗？这个我们不是前面讲说时间跟生住灭有关了，一行相续不断分位，就是讲那个它所存在的时，就是你看一个东西从生住灭，不就是一个相续段吗？以这个来论时间的，论时间啊，所以时间是一定要前后贯穿的东西。如果它断了的话，断的就是另一个时间相嘛。我们讲说这个占多少时间，是就一个法的存在。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当我们产生时间相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什么我执法执。那就算没有我执的，也有法执，是不是？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法维续在那个地方，时间相才跟着出来。好，跟着想出来。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认知一个法不同态度的时候，对时间的感觉会怎么样？不一样。所以时间相对，为什么时间相对？众生生，应该爱因斯坦这时间相对，他基本上啊，他已经看看知道那个时间有没有绝对性。可是他们还没谈到时间相对的理由，是因为时间跟依众生的分位差别出来的，所以每个众生的分位差别不同，时间感觉当然不一样。那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一样？因为不知道谁把它化名时钟。所以我们感觉不一样，有的人 哦，这五十分钟好久，有的人就五十分钟好快啊。可是当时间下课的时候，大家又归正位了。为什么？四点到了，时间就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钟，有时候感觉就不是那么精准。大约大约都是大约吧。现在就是我们时间了，现在我们不是时间像很多，现在有时候连吃饭都要算几分几秒，我到秒还没有了，分倒是有算。那我以前呢大概没有这么算法了，大概就是一个位置了，没那么算那么准了，不许没，我认为比较不必要那么准，因为这个时间的东西啊，其实当初大概就是抓个定准的东西而已，哎，抓个定准。可是现在我们啊，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被时间绑得很紧了，我们很不自在呢。现在因为大家有一定的固点，所以说你的业力影响我，因为你认知的时间，所以你的时间会让我也产生同样的时间相，所以我们才会一起上大殿。你时间约着我，我的时间约着你，你想溜都不能溜，你的时间再怎么样都要落到世间。就算你入禅定多久，哎，起来上殿，那不然就算不是起来，就轮到你煮饭了啦。再怎么高超，你还是回到世间，该做的事你还是照做。所以其实你看，在这种业力当中，我们的价值观都互相渲染了。时间相的感觉，也就是我们的时间一直在一个套套里面，而这个套套是因为你的认知跟他的众生的认知，所以我们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已经产生共同业知的东西出来了，认为时间一定要这样走。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啊，从这里到底衍生什么？在这么一个大跟社会都不能离开的世间业制里面呢，是不是我们的认知跟生命心经常要跟世间连在一块？你们觉得？因为时间就是生命相嘛，而这个时间相已经跟世间产生连结的时候，我们的时间相由时间相产生的对世间生命的认知，是不是经常在互相欣喜？是啊，所以我们很难，我们这样长期的这种大部分的时间都跟世间在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熏出来的那种生命心是不是也经常在串习？是啊。所以如果要闭关的时候，手表叫出来，当然还是有一个表了，不过不要看一直大约大约，因为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把表啊时钟拿出来，而是那种对世间随着世间的生命的东西啊，像比较用功的时候，说啊，我约定我用功几天，我的观念我都会这样，就是说我大概用功一段时间，那可是万一，那我就不一定哦。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当我在用功的时候，所有以前约制的一概不必然受他约束，因为如果我带着一个以前的种种企业，那种种的安排，总统你再怎么修都跳不出来，就不是我之前讲的吗？如果你一开始就讲说我是短期出家，你要真起出离心就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预估的要回家，所以那个心必然跟一个短期出家一个月比一个真出家一天的功德都还没有大。为什么？因为那个一天出家他没有想到回去啊，那短期的是知道要回去啊，所以一开始出离心就不一样。所以你一开始就说我有一起码的规划，但我正修时其实当时放下，那个放下的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始终被你之前所规划的东西在走的时候，你的心其实一直没有脱离那份生命心。你知道那个没脱离，其实就很难让你专心全心以赴的融入，是吧？我大约定几年，一年一个月都可以，但修下去的时候随缘了，说不定隔天就死了，也没有一个月啊，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依行相续不断分而建立时，此时此户三种为去来今分前后，过去现在未来，那也是一种过去是吧，过去没有，现在有，未来还没生，即将有。所以因此来论，依行相续不断来论，断了叫过去，好，那现在的还没断的，那未来还没生的来论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问依何分会建立方，此乎其种？答：依所设所设受诸色分会建立方。所以我们不是讲空的纯净在哪里，它的遮挡性越少，空就越清净，是不是？空空间虚空， 因为虚空是靠色来显的，所以如果遮挡性少的话，那个空就相对就清净，遮挡多的话就是不清净，空不清净。好，那同样的方位是从空跟色法相对的比较里面显出不同的方所出来，所以说依手色受诸色分位，不同的色法的展现产生了这种方位的感觉。所以方位我们讲说东边西边西边东边怎么看，从此所以我们常讲就是极乐净土在哪里，在西方不一定，如果对一个十一亿佛土之外的，他讲说我们要往生东方极乐净土，不是吗？因为你开车开超过了，所以你要回头。所以方在哪里，方你如果要论，因为你看我们像比如说要观十方佛，什么观十方佛，当我们现在依凡夫来讲，十方就是十方，可是实际上到最后那个十方佛的意思是要达到遍法界性皆有诸佛法心，其实这个意思。所以你要达到观这个时候，基本上你要知道那个方所的虚假心，所以变成破除的一定在哪里的心，才能现整体法身性，才能现得出来。也就是说唯有把那个方时间放空间的那种分位差别的那种认知心啊越打掉，所以随处都能显，这个心才容易出来，这个处身心啊才容易出来。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都定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就站在太阳从东边起来，所以我们就说就算你换在不同立场你都有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标准的太阳，可是在整个宇宙里面谁为核心就乱了。所以方所在哪里，方所是相互比较出来，有某种法在，相对来讲它是待在左方右方，就是这样。可是当这个方所做无限的放大，乃至所有的标准再也是假施设的时候，方就不见了，方所就不见了，是啊。所以西方极乐净土在哪里，就在这里念起相应于这个念头，念头一成，净土因缘一成，就叫做往生净土。因缘具足叫做往生，因缘不具足叫做轮回，其实简单道理也是如此。再过来这个此户三种位上下旁就是相对位置其实就相对位置问一合分位建立数此户几种，答依法其量表了分位就说以量来分这个量，当然这个量是从哪，你这个数同样像我们这个身体一个人，那我从如果从他的四肢的话就四肢，从细胞的话就很多，你看你怎么讲。所以以他说依法其量表了上就显这个东西的存在性这时候就会产生数的概念。此户即三种，一数二数再过来二以上称为多数。所以数就是一种很抽象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数量多少，因为数量的产生具有多重意义。以前有人100块好多钱现在100块没感觉。以前算100万现在都不谈百万，现在都谈亿，连贪污也都要以亿为单位。或者那个你不够格。现在动不动都亿，而且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对不对？那个数，可是花姐就是说，其实你再多钱再多钱，这个数的感觉只是数的感觉，数有数的代表相对意义。可是你花姐它是不是代表绝对意义？没有。你以前100块，你的100块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和我现在有1000万，其实感觉有的就变成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数所代表的实质意义，所支撑的这个意义里面的内涵已经改变了。价值改变了，所以数有没有代表绝对意义？以前对100很重要，现在100加上1000万当然是很大，可是因为内涵已经不同，价值已经改变了，所以那个1000好像也没感觉了，是不是？以前对100很重要，现在100没感觉了，现在100的感觉必须要用别的数来代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当千万亿百亿富翁，到新巴威走一趟就可以了，现在银行一出来都是好几亿，都好几亿，一张面额都100亿这样，所以你其实有机会去拿几张回来 啊，贴着这样，哦，我白衣富翁，白衣富翁看完了以后，该扫地的还去扫地吧，因为那个白衣不能用。好，问一合分会建立和合，此乎其中？答：依所作之无缺分位建立和合，就是说什么和合？就是说和合是所作之无缺，所以重点在这样无缺。当有缺，就是表示因缘不具足啊，因缘不具足。所以说以这个分位，以这个所作之无缺来论合不合啊啊。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包括世间法合不合，就是说我跟你合。我和你另外除了身体和之外，我还要跟你的个性和，还要什么见和，见就是一个知嘛，是吧？利和利一个知啊。可是如果你化解，就是说有些知不见了就不和合，所以我们要六和合，六法和才代表一个清净身团。如果这个六法当中有所知不取不足，就缺，缺就是不和合，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此乎三种为集会和合啊，一义和合，圆满和合。所以大，比如集会就是众因缘集合啊，这叫集会和合。那一义和合就是说，当我面对境，我能分别跟所分别，诸因缘具足，成就那个分别，成就那个能圆律的那个功能，叫一义和。好，当然在瑜伽论记里面啊，他有写说诸心心所啊同起一境，境名为义，就是说诸心面对到一境叫一，那义的话境叫做义，就是说诸心圆在同一个境上里面叫做和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现在看佛像，有诸心所和合在这个佛像，佛像就是我的意，就是我所缘的对象，诸心合在这个境里面叫做和合啊。他的解释这样，其实意义和就是说我所认知的东西啊能统筹到一个地方，我所有的法在这个对象里面啊产生具足相互成就的意思，那这叫意义和。那圆满和就自他圆满，比如说修行来讲，自己的条件还有他的善知识种种条件，诸条件和合自他圆满，这就是修道资粮具足，这就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不然今天就到此，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